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神经现实出品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现实专注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的深度报道和前沿解读。关注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获取更多新鲜资讯。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意识上传的问题，我做一个简单的引入吧。可能会有人看到了有就是 Netflix 新剧 Upload 这个剧的至少会有先发的宣传片有看到，然后有些人应该看完了全剧。它描述的大概是在一个技术相当发达的社会里面，当时美国社会，然后在你死后，你的意识可以被上传到一个相高度拟真的一个 VR 的这种环境当中，然后你的家人或者是任何在世的时候和你有关系的亲人朋友，都可以支付一笔费用，让你维持你在里面的一些更好的娱乐和消费。但是如果不支付的话，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签约的或者是一个签合同的过程，因为我没有具体看，所以我是简单概括一下这个情节。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部剧的男主他是在死后被上传到了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然后他的女主这个女主呢，这提前警告一下，有一点点剧透，就这个女主她到后面的时候跟男主有一些矛盾吧，然后威胁他说，我是可以把我的这些钱撤走，那你在这里面将享受不到任何的优待，这指的是男主可以看到一些这些虚拟现实为他生成的东西，比如说水、食品比如说衣服，但他只能看，他不能穿上这些衣服，他不能吃这些食物，他不能消耗这些物品。虽然说他并没有这些生理需求，他没有吃东西的生理需求，但他依然有这种娱乐和这种精神上的这种需求。那这个其实我想联系到一点关于前面说的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很多，关于有没有这样一种就关于这种生物体的本质，是不是它有一个在那里的这样一种本质，但我们一直没有谈到首先就是人的本质当然是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一个 static 的一个物体，它其实是一个相当动态的过程。第二点就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刚才王秋老师有提到说在反驳说语言不是工具的这时候提到说，如果人没有语言，那我们其实很难称他为一个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沟通，没有办法进行思考。这里我简单提一个例子，就是野孩子 Ginny 的故事，就他就是在语言学界非常有名，他是在13岁前被他的生父就是虐待，然后一直把他关在一个地下室的屋子里面，一直没有让他学习语言，他渐渐就退化了，一直到被解救出来之后，一直到成年都没有能再学会完整的语法结构，完整的这种句子，他只能学会个位数单词这样然后这个能力一直到他死后都没有能再复原。这其实就是一个你能说 Ginny 他不是人吗？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依然有他依然有一定的这种社会关系，他当时还有一些亲戚，然后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他可以找到他的身份证，然后你知道他是一个女孩，他只是因为一些非人的虐待失去了一些人的基本功能。我说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说，其实人的本质是不是也有一部分其实是在跟其他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去被确认的呢？那当我们在把意识上传的时候，如果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被改变了，那这种我们的人的本质还能够维持像被上传之前那样吗？
非常好的问题确实就是像意识上传，它在很多的科幻剧、科幻小说里面都有提到。那么意识上传这个事情，它其实我们先不说刚才这个问题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先说它需要哪些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自己个人对这个问题呢，我是持一个悲观态度，因为从一个形而上学的维度来考察它的话，我觉得意识上传这个事情并不是那么的可能。这是因为我们的 mind 心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心灵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心身关系问题，心 mind 和身体 body 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那我们知道像笛卡尔、柏拉图他们是持二元论的观点，那如果没有身体的话，灵魂照样存在。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压根就没有赛博格这个事情，或者说压根就不需要这个所谓意识上传，因为我一个人他挂了，他就挂了没有身体了，或者身体毁坏了，那他灵魂超脱出身体，反而更进入那个天国世界或者进入那种理念世界，那无所谓了啊，反正大家在那边很 happy， 然后没有身体没有负担更加好。但这里面可以去做一些进一步的讨论啊。但就是说新生问题的里面，第一种理论选择是不可能的，二元论的话啊，作为一个，如果你持有二元论的态度的话，那你就不需要所谓的啊意识上传。因为你压根就不需要这个动作，不需要这个程序，你就可以达到了永生，对吧？那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经典的心脑统一论，或者说心身统一论，就是心灵是什么呢？心灵就是我身体中的这个颅骨里面的大脑，就等同关系。那么如果说大脑死了啊，那你的 money 就不存在了，你再怎么把它放到计算机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的物质的机制在里边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纤维啊，一堆这个神经元的一堆聚合，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如果说你坚持心灵就等同于大脑的话，那么心灵的上传或者是意识的上传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没法传，那个计算机除非它是用大脑做的，是吧，那就不叫这个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这个意识上传嘛，赛博格意义上意识上传。所以说通常来讲最后留下的就是所谓的功能主义，那心灵就是一种功能而已，实现出了这个心灵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已，这个功能不一定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碳基生命作为载体，它可以实现在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属性的硅片上面，实现在计算机上面等等，实现在网络云端都可以只要这个网络云端扮演这个功能就行。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这个所谓的计算主义，而且是很强的计算主义。但是这种强的计算主义它里面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计算是一回事情那么计算的一个落实又是一回事情，这个 implementation 很重要。就是说是这样的你按照一个计算这个标准的一个教科书的定义的话，我们很难以看到这个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结论。比如说第一点，就是说按照你强计算主义的话，那么对于任何对象你就存在对该对象的某个描述，使得这个描述之下该对象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因为计算的话无处不在比如说我面前这一堵墙，它可能实现了某种计算那么要就对任何程序并且对任何足够复杂对象的话，存在着对该对象的某种描述，在该描述之下该对象正在落实该程序比如说我这堵墙它现在正在实现比如说 Skype 这样的程序谁知道呢？因为它里面某种特定的分子运动模式它跟这样的一个 Skype 背后程序那些功能形式的结构是同构的话，那么它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Skype 的运算。但是说就说如果这堵墙正在落实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运算的话，那么如果它这堵墙足够大，或者说一条河流它足够复杂的话，它里面的分子足够复杂，它分子互动足够复杂，它也许可以落实任何程序，包括落实我们在大脑中所落实的这些程序。假如我们按照计算主义的讲法的话，它我们的 mind 就是一堆程序而已。那么实现你这个程序的需要某种这个物质，但这个物质呢又不是特定的，只要在功能上同构就行。那也许沙漠中或者是说地壳中某些岩石结构它特别的复杂，岩石里面和岩浆的某些互动 interaction 它实现出了那个神经元结构的话，它也许就实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大脑这样的一个功能，因此实现出了 mind 出来。但是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一种意识上传就成为一个任意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也许意识它成为了一种不仅仅是由人所独有的东西，而是说这个世界它 everywhere 它都有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类意义上这种意识所以这里面就想我想说的是，很可能功能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极端化的强功能主义要往前走的话，有可能跟这种泛心论泛灵论它是殊途同归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也未必需要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意识上传的工作，因为也许我的某些意识它恰恰被拷贝出来，就像 Davidson 的一个思想实验叫沼泽人，一个闪电劈下来击中了沼泽中一棵死去的树，然后我就在这个树的边上，然后我的身体化为了灰烬对吧，然后这棵树呢它变成了我的这样的物理的复制品成了它里面的某些行动某些这个树所新形成这个沼泽人，它跟我原来的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完全一样，甚至它有这个 mind 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涌现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何必要做这个意识上传呢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能够
我刚才王乔老师说这个很有趣，他其实说到的是这种我能不能理解为他其实是不是说这是王乔老师的立场，但是他提到的这种理论框架其实是功能主义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获取可能某种我们的脑活动模式，那我们可能在任何的物质当中，就是它可能不是这种我们现在人类身体上，它可能是计算机式，它可能是任何一种物质形式，但只要我们能够还原出这种活动模式，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某种上传，这也是基本上的上传的本质。那这个其实我就 联系到了连接主义，因为连接主义的鼻祖之一，不能叫鼻祖吧，应该说是现在的大佬之一，就是 Sebastian， 他这一期那个还原论那期有讲，但是我还是提一下吧，为了避免待会儿讲不清楚，就是连接主义它有一种信念，就是说，与我们之前说的这种心，就是心和脑，不对，应该说心和身的这种区分不一样，他认为这个心不仅仅是某一种。这种非常非常，就它不仅仅是类似于一个非物质的然后一种流动的形式，他认为这个心还需要一个去给它流转的这个路径。这个比喻是其实是河流和河床的这种比喻，就是说我们要找到神经元和我们这么庞大的神经元的这些连接的模式，这个被称为连接组。如果我们能够记录下所有这些连接组每一个神经元是如何给彼此传递信息的，然后每一个决策怎么做出，每种感觉如何产生，如果能够记录下这些，那他们就是河床。这个河床就是这个河流经过以后，它在这个地面上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大脑皮层上留下这种路径和痕迹。那这个河床会决定这个河流走向，但同时这个河流在流的过程中也会改变河床的形状，然后这个河流其实就是某种更 phenomenal 的这种现象式的这种意识。那如果是这两个东西，我们知道河床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又同时能够产生河流的话，我们或许就可以达到这样一种意识上传的形式。当然我当时在录连接主义那期的时候，也就是有一个怀疑，就是我们是不是只能记录河床，然后没有办法还原出河流。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上传的话，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希望用什么东西来承接这个河流，我觉得首先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确实是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功能主义的假设。然后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环境的问题，因为今天在认知科学里面有一个非常热门的，我不能算，不确定它应该叫话题还是叫领域，就是具身认知的问题。就是说人的认知是 embodied, embedded,然后是 inactive 的，这个大概说就是我们是具身的，就是我们有这副身体，然后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外界的这种互动给了我们一些感知信息。 embedded 也是指这种人和环境这种人嵌在环境里这种关系。 inactive 指我们某种我不是很确定这怎么翻译，但大概是某种我们去主动的去交互然后生成的一些体验的这种过程。那如果我们是上传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一个虚拟的或者说一个模拟的环境里，我们还能够做到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种具身的体验？那种状态下会有什么非常根本性的改变吗？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说的很对，我们都在想，就是我的一些经验，如果说把这些经验仅仅是离开了身体往这个计算机的云端输送的话，那么我在这个计算机里面的那种体验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像内格尔说的，我们不知道蝙蝠的那种第一人称体验是什么样的一样，我不知道在那个里面我还能感受到我的手臂抓起一个重的物体的那种吃力感，还是说是另外一种完全现在无法想象的形式啊？也许这个计算机能够给我们模拟出环境和身体来，然后在里面呢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第一人称感受和我们现实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Who knows, 不知道。但是从一个技术原则上来讲，我们的心灵要使得它正常运作并且继续正常运作的话，那它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和环境的一种持久恒长的一种互动和耦合啊。我们都知道那个心理学里面有个著名的感官剥夺实验，如果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给堵牢，手脚绑起来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黑箱子里面，你过不了多久，24小时之后你都会出现一些幻觉，对吧？那这些幻觉呢其实都是你大脑自己的 hypothesis 做一个运转了，空转了，因为你没有任何的信息信号给你输入进来。那我不知道如果把我们的 experience 传到那个云端上去之后，并且呢我当然有技术可以去弥补，比如说有一些摄像头有一些这个 这个机械臂，然后持久的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意图去跟这个世界进行互动，并且把这些信号传输给你。那这样的话，让你保持一种这种意识的统一性和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恒长的这种连接，也许可以让你继续拥有这种具身感能够使得你这个 mind 在这个云端中继续运行。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一个体验。
就关于意识上传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要做一个 clarification， 就是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好多层面的问题，而这些层面所有的层面当中只要有一个实现不了意识上传，它就实现不了。所以整体上来看，对，我对意识上传也是持一个比较 skeptical 的态度。然后这些层面就我从大到小，或者说从严重的程度一个一个来。就是首先是人格统一性的问题，就是说意识上传之后你是否还是你本人，还是它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不是你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那非常要命。就算你上传成功了，就算所有的身心问题被解决了，物理实现机制被解决了，这个玩意儿不是你，你要上传它干嘛？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可以用来那个什么陪伴你的家人，像你的生前一样活着，但是它似乎就那个失去了它那个原初我们为之 excited 的那种意味的东西。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刚刚说的那种身心问题，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mind， 他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样的？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一般人应该不会把二元论或者说 idealism 或者说当做那种最就是accepted 的那种理论。就是所以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物理实现机制它对意识而言是不是关键的，或者说有多关键，它会不会起到那种 constraint 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说生物学意识的大脑及其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元啊、神经胶质细胞啊、连接组这些，是达成意识的必要条件吗？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像老师刚刚说的，那我们必然要唱衰意识上传，我肯定不会往里面投一分钱的，反正。然后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可能说算法或者说算力的问题，就是说计算机能够模拟大脑吗？并且怎么模拟？它可能有几个意味上的问题，就是它可能有几种那种实现方案。一种是整 classical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那种 symbolic 的那种 style， 然后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是 whole brain emulation， 就是直接把你的大脑换成一个一个的硅芯片的构成部分。这样这两种的意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做全脑模拟的话，就像它可能会涉及到刚刚汉娜那个说的那个连接组的问题。一方面它那个和我们是不是只能模拟合成而不能模拟合流，另一方面即使连接组已经代表了大脑的所有的特征，那要做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脑有那么多的东西在里面，它不仅有神经元，那么十的十一次方，1000亿个神经元在那边，你要怎么模拟？然后神经胶质细胞，然后在神经元你把它放大，你看它的突触，它轴突树突，它那个突触又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它有那个神经递质，它有那个什么细胞膜内外的那个就什么钙离子浓度啊、钾离子浓度的高低，每一个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就算你
能胶质细胞。
对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问题，它就算你能模拟出来，它需要的算力可能就非常大，然后可能什么集人类所有的智慧，不仅是智慧，集计算机所有的能力，它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人脑它的那个消耗是非常小的，非常节能，很神奇，但是计算机它可能就要消耗非常多的能量，那可能什么全世界持续为这台那个全脑模拟的东西提供能量，它可能都做不到，这是另一个物理层面上的 constraints 的问题。然后当然还有最终实现方案的问题，具体要怎么操作？就像你的大脑虽然现在是这个样子，但是它有失去意识的时候，但它失去意识的时候，它大脑结构其实是一毛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那你就会想，它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时候，这个那个开关在哪边？那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边有四个层面的问题，只要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没有把控好，那这个方案它就全盘死翘翘。然后反正我是不会给他投钱的。要永生的话，我觉得还不如考虑那个什么抗衰老研究。而是题外话，不能跑题。然后那个。然后我们说应该要从每一个层面来说，但是我想先那个和老师那个就是说一下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身心问题，就是老师的刚刚提出的东西我基本上是赞同的，就是说基本上要承载意识上传，它唯一可能的形而上学基础是功能主义。但是不要说功能主义，它本身它虽然是一个 widely accepted 的立场，甚至我都是某种程度上某种意味上不太坚定的功能主义者，但是但它本身当然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什么 qualia 的问题啊，然后什么 Netbook 提出的那个中国脑的问题啊，老师的论文有写到，就各种各样功能主义有一堆他自己的毛病要解决。然后另一个问题，就算功能主义就是，而且其实功能主义的支持者也没有什么功能主义能够干成所有的事情，他们可能只是一部分是功能主义的，另一部分不是。我记得 Netbook 就说过，虽然他不是功能主义，但是他说过 cognition 可能够以功能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但是比如说 conscious possession 那种 qualitative 的东西，它不能以功能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所以功能主义可能它能够成功的那个模拟，或者说能够描述一些我们的认知结构，但是有另外有一些它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就是捕捉到。然后 但是对，这是功能主义本身的问题。然后还有另一部分问题，就是说就是物理实现机制，你不需要，你不一定必须要站在新脑同一论，或者说那种还原性的物理主义，取消性的物理主义的基础上，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说，物理实现机制它可能对于你实现你的基础的一些大脑功能，或者说你认为你认为你本质的那些东西，它可能是有一些关键的那个 restriction 的。就是说我记得 John Searle 他就举过这样一个例子，说对于其他的一些生物过程，我们可以进行非常好的模拟，比如说光合作用，我们可以模拟到量子层面这种非常基础的层面，但是即使模拟到这种程度，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产生的，那就是糖。但是恰恰糖这个东西它才是对活生生的植物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你拿一个完美模拟的光合作用的程序去养花，保证你养不活。就功能主义者他们可能会声称说，重要的不是物理实现机制，而是 causal structure， 是那种重要的是结构，是功能，是这些物理实现机制它所扮演的因果角色，但是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回应刚刚说的那个问题。然后另一方面，如果你不使用那种 classic， 就是你不说那种 classic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 的话，你就直接用那种最简单粗暴的 whole brain emulation 全脑模拟，我们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就能发现它的那个结构其实它也只是，它即使是关键，它也不能覆盖到所有最重要的层面。就比如说，你把大脑当中所有的碳元素都替换成其他的元素 ，say， 某种惰性气体，好，我们就用氪，因为超人是氪星的。然后这样，你把所有的碳都换成氪，这样基本的结构没有任何改变，但是这个大脑就死得透透的了，就不会产生意识的。它的化学反应、神经递质、什么突触、传导全部都乱套了。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就没有 preserve the causal structure， 但是无论如何，它至少构成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挑战，就是说生物化学基础它是重要的，物理实现机制它是重要的，不是那些可以被功能主义轻描淡写的写到一边，自信满满的说这个东西是无关宏旨的那种意味的东西，包括一些外星生物学家，哎，不是说外星人生物学家，我想说是 astrobiologists， 对，这帮人他们在说外星生命体的时候，就是除了碳以外，可能也只有硅能够实现。这说明了什么？这一方面它说明的一点就是说，生物化学机制它是有那种那个 restraint， 就是那种 constraint 的作用，还有那种 restriction 的作用的，就是除了碳以外只有硅，基本上你在它任何元素上面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简而言之，它并不是说一票否决说意识在人脑之外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运行的，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经验问题，是 empirical 的问题，你不能不考虑它的物理实现机制，这是无论多么天才的纯思辨理论或者说思想实验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我对那个身心问题这个问题的看法，虽然我就是只 focus 在了物理实现机制对于意识而言是不是关键这个问题上，这是一部分的问题。然后刚刚我们也顺便带到了算法的问题，就是说算力的问题，就是即使身心问题被解决了，可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算力来完成这件事情。还有一个 Damocles 之剑悬在上面，那就是人格同一性的问题。意识上传之后，你还是你吗？就即使不考虑你的物理构造可以是硅基的，或者说必须是碳基的，就算我们这样想，就算你可以把意识上传到一具和你一模一样的复制体上面，那么你还是你本人吗？那这就涉及到本质的问题，但这不仅仅限于人的本质，包括自我的本质，就是说你是你，它到底是取决于某种心理上的连续性，就是 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还是说肉体上的一致性，或者是说灵魂这样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像佛教那样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我，但这样就没办法玩了，所以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所以只要你说那个你把意识上传了，你就不是你了，那这就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挑战。有很多这样的思想实验，就说比如说你要跑到火星上去旅游，然后以前需要你肉身乘飞船过去，现在有个省力省钱的方法，就说传送。然后首先你在地球上进入一个机器扫描你的全身数据传输到火星，然后第二步是火星方面用这个数据 3D 打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体的你，完美的身体，完美的大脑，然后就是完美的复制了你现在所有东西，拥有你全部的记忆和认知能力。然后但这是不是就是可以说明你已经成功的被送往火星，就可以把你滞留在地球机器的这坨无用的垃圾肉块给销毁了？我想大多数人应该是说不愿意的，因为你会觉得火星上的那个你其实不是你，是你的复制品，而地球上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那么出于同样的想法，如果意识上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你造了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大脑，然后再把你现在这个肉身的大脑给交换了，你会说那个玩意儿是你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你的低配版本的你的复制品？然后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扩大化的话，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个 branching 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诺兰导演的那部电影，就是《致命魔术》。虽然这样说会剧透，但总之就是一个魔术师，他为了大变活人，然后用了一种非常玄学的方法，就是复制了无数个他，然后每一次大变活人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他，然后把现在这个他销毁了。最后我们就发现，在魔术就是那个魔术场馆的地下，有那么一就是1000个他的复制体。但是我们会想，这个人本身是不是 早就死了，然后到底哪个才是他。 Bronchain 这样一种论证的核心就是说，他论证的思路是说只能有一个你，所以所有的复制品的你即使在心理上或者说在大脑的功能上和你是 indistinguishable 的，是那种完全无法分辨，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不是你。或者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更加实际的例子，就比如说一个胚胎，它如果分裂成两个双胞胎，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双胞胎 A 是那个胚胎，并且双胞胎 B 就是那个胚胎吗？好像这也是很难说的。就但这边你可以说它这边涉及到的其实是一个 type versus token 的这样一种区分，因为如果你认为你是你这件事情它所涉及到的是 psychological continuity 的话，那么它可能你就会说在 type 的意味上你的所有的复制体都是你，它就是个 type， 就是但是如果在 token 的意味上，那么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是你，当然还是取决于你是怎么看你到底是哪个东西。
是，我觉得你说的我非常赞同啊。就你其实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性问题，一个是必要性问题。可能性问题就是说形而上学可能性和这个物理实现上的可能性。那我自己关注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关注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那你这边也强调了物理上可能性。当我们讲这个人格同一性的问题的时候，尽管这也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在涉及到这个意识上传、心灵上传的时候，这个问题引入过来其实还是讲必要性。如果我上传的它最后的结果不是我，那我何苦呢，是吧？这是个必要性。但我还是想说的是啊，也许我们要做一个调查的话，如果说啊，我可以把我的一个 mind 上传到上面去，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和物理层面上都是 OK 的话，啊，尽管它没有某一种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这样的一个人格同一性的啊实现，但是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社会学、很政治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能也许关心的不是那个我的 body。啊，我死后那个我的 mind 是否跟我现在完全一模一样，并且拥有那种一模一样的这个心理内在经验的这个体验。很多关注的可能不是这一点，而是那种一种个人身份的一个延续性。就好比说我们说这个学者他要著书立著，他当然有一种很崇高的想法，是为了为人类的文明增长一些人类文明的这个增长做一些自己的贡献。但是有些私人的想法，比如说是为了让自己这样的一种名望身份他得到了一个延续和被承认被认同，以及继续被承认和认同。但假如说现在实现了某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的这样一个上传，然后呢大家会铭记他啊，并且呢他在里面哪怕不是第一人称的跟原来那个人格是同一个人格，那是一个拷贝版本或者是一个被扭曲的一个版本，他仍然愿意，他觉得哪怕那不是我，但那好比是我的儿子在那边，是吧，继续活着，就是他会有这么一种要求。所以说在这个必要性上面我知道当下包括 David Chalmers 他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意识上传、心理上传的时候都会引入这样的一个人格同一性的问题。但是我们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考虑，也许我相信如果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去尝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仅仅关心自己的 survival 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关心自己的一个身份自己的一种能力、自己的一个社会地位和名望，他能够在后世当中继续被承认，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对
对，老师，您说到这个民主，你还想补充吗？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我之前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但我现在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的。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就是假如说你要干这件事情，代价很高，它很贵，可能一些人他就没有那么热衷于要干这些事情，但是如果意识上传能够然后不仅是保存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还是你的话，可能大家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否则死亡就意味着一切可能性和生命的终结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涉及到对性价比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大家可以轻轻松松的就保存自己的 identity 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这样做的。对，我就简单补充这样两句
好的，我刚才就是想说的，老师说这个意识上传它也涉及到这个名望跟身份的一个继续延续跟保存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我就是昨天看那篇大卫詹姆斯那篇论文，他结尾也是说如果人们想要保存他的意识，那么他现在的一个策略就是他要成为一个关于这个意识上传的一个著名的论文作者，然后人们才会觉得他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值得保存的。对，然后这其中就有一个选择的一种倾向的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想要把他们的这个阶级身份或者说他们的这一种社会的地位继续传递下去的问题，它其实跟那个马克思的那个阶级再生产那个阿尔都塞的那个社会阶级再生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很强的联系的。其实如果用那种很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种分析的视角去看待的话，其实它里面就是有关于那种不对等的那种阶级地位和那个权力的变迁，它一直都是蔓延在整一个人类的历史之中。你说从那个古埃及的那个奴隶社会也好，然后到现在我们可能要进入了一个赛博格社会也好，它其实都存在这种阶级和等级的分化。然后如果用刚才的那个民主讲到了那个非理性还有理性还有那个第三层的那个大脑皮层的那种调控的那种机制来做一个比较和比喻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说啊，就社会上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是非常有理性的，他们能够实现自我的理性，能够实现自我的欲望，然后他们就可以成为那个掌控这一部分技术的那种有权利，有这样一个权利的一个上层的一个精英的阶级。然后那一些好像无法就是不能自制的，然后他们也是有很多那种基本的那种生物欲望啊，或者是说非理性的一些想法的，就整天沉浸于那种资本主义奶头乐的那一些人，他们是不是也是那种我们那个边缘层的那一些部分，他们也就是竞争之中会下落到一个很底层的一个位置，然后也是形成这样的一个阶级。然后中间的话，那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中间的那种阶层嘛，那个我们就不再说了。就是这两头的问题，它还是一直会被保存下去。那如果马克思的来说的话，马克思啊，那这样子肯定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一个乌托邦世界这样子啊。但是在这个意识上传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它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它还是会折射出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一个不平等的一个存续或者说演绎。然后包括在那个很多科幻作品，刚才汉娜说到的这个意识上传这个影视剧作品里面也是一样的。就算你是上传的，你是上载者，你是那个被上载的那个意识体，你在里面还是有消费，你还是存在阶级，你好的阶级你就会得到一些好的物品供应、一些服务和资源，然后底层的阶级他还是会就是被处在非常可怜那种位置。然后那个男主他自己认为的使命，也就是要去改变这样一种好像是技术带来的这种不平等的一些现状，然后他要实现一个使所有人都能够平等上传的这样一个技术。对，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会想到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问题来讨论，就是他到底我们是要实现一种公平平等的那样一个未来的世界呢，还是说我们只能够就是不停的去努力，然后只能够让一部分人享受到这样的一些技术的便利，或者是说人类的一种最高级的一种成就。他其实还是跟这个政治哲学之类的这个问题比较相近的。然后因为之前有读过王球老师的那一篇自我同一性的论文，然后也很想在这里面就是请教一下王球老师，就是您关于那个自我同一性它其实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这个意识上传或者是自我同一性这样一个问题它有什么消解，或者说它在哪一方面它可以促成我们新的在那个政治哲学上的一些思考呢？
我觉得这两个话题其实可以分开来的，就是刚才我们都在聊这个意识上传它似乎不那么有可能，或者说也不那么有必要。那么刚才我也讲，就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很 care 那个 personal identity 的问题，而是 care 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延续和认同问题。那这样的一个关切点的一个转移其实和像德里克·帕菲特他对于人格同一性问题的那个回答是比较接近的。帕菲特他在他的那个 Reasons and Reason the Person 理由与人格的这本很厚的一个著作里面，他其实一上来就在讲这样的一个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就是他认为基于这种心理的延续性来看的话我们压根就找不到那个人格同一性的问题的那个最后的根基，我们最后只有一种心理的延续性，仅仅如此而已，并不需要那个人格同一性换言之就是说用一个简单的通俗的版本来讲话，帕菲特他大概会认为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基本上你完全可以说是一个人，同一个人。那今天的我和后天我也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呢时间线拉得越长，比如说你问我今天的我和明年的我他是否同一个人吗，他会大概会说很相近很相近的。但是呢两年后三年后二十年后比如说四十年后，现在的王球和四十年以后如果还活着的话是同一个人吗，他会都会说这个时间拉太长了，他的那个关系变得慢慢的淡掉了。那我们压根就没有那个 identity 那个东西只有一种单纯的延续性所以说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那帕菲特会认为我们既然没有这种同一性的一个理性的理由根据的话，那我们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那个未来个人的利益的那些方面做太多的考虑如果说我现在买保险的话过了40年之后那个保险才能够兑现才能够被自己所用的话，那何必要买那个保险呢，那我和我40年以后的那个网球的关系还不如现在我和比如说我和冰云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谁另外某个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关系来那么在行业上学层面上来那么紧密，那我何必要把那个钱留在后面来花呢，对吧，我现在就可以就是把它用在那个最需要的其他人的那个利益的考虑上面它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刚才那样说的那个判断是基本靠谱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关心的如果说要上传意识这个事情，即使没有一个人格同性的保证的话大家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更关心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延续性的话，那我觉得这和帕菲特的那个他对人格同性的想法有点比较契合。
好的，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它是有一点点就是违背我们的那种日常的那种平觉的认识的，因为很多人他还是会根据这样的一种就是自我利益的这种导向去促成自己身份的实现，自己社会阶级的改变，然后会把它传给下一代。
当然，因为很多人都是未经反思的去过日子，对吧？
那对，就是我觉得他好像也是那种康德的那种未经理性引导的知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生活，对。
我觉得刚才冰叔说到的有两点我想补充，一个就是说就是包括王小老师说这个是帕菲特说的这种，如果我们在自己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下比几十年后或者假设说我们寿命可允许的话几百年后都觉得没有人格同一性了，那我们和这个上传自己还有没有任何的同一性可言。这个我就想到之前读一本叫做Things That Bother Me 的这样一本书，然后作者好像是个哲学家吧，然后太久之前读了，大概就是因为现在哲学界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的这个本质就是me 或者说这种 self 的这种本质是在于是在某种叙事当中产生的，就是我是在我的一生中编织着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故事，去把这些事实时间地点事件把它们联系起来，这样才形成了一个我。所以那些失去记忆的人或者没有办法存储记忆的人，他是很难感知到一个那样的我的一个存在的。然后这一点的话我在想，如果是即便是意识上传，那是不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叙事，我们依然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同一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刚说的那本书它的那个作者他描述了一种奇特的体验，我说奇特是因为我没有像他那样的体验，但是有一部分他的读者说和他感受类似，就他并不能体验到任何和过去的自己的任何一点就是同一性。他在翻看那些老照片的时候，他丝毫不觉得那就是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的每一刻都是跟每一刻此前的每一刻和此后每一刻都是割裂的，而且是非常清醒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认为他在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过所谓用叙事去把一些碎片的东西拼凑起来的这样一种习惯。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对这种我的形成的一种挑战。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还想补充一下刚才冰叔说的这个阶级的问题。之前看到就是之前冰叔提到的，为什么会有大家上传以后依然想要把我们的这种财产或者说我们的地位往下继承，很重要一点就是技术的问题。因为你维持上传的这个机器，它依然要依靠物质世界的资源来运转，而这个运转它并不是一个说我们全人类现在立刻马上所有人都上传一个状态，而是它一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些留下来去守这些机器的人，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这种话语权，或者说他依然有能够分配这种虚拟的现实中的物质的这种能力。除此以外，就是想提到一部电影，是那个 Sleepdoer 这部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畅想的意识上传，但它其实也是反映了某种技术进步和这种它仅仅会加深阶级的这种不平等的这种现象。大概讲的是那些在 Mexico 就是在墨西哥的这些工人，他们可以通过一种类似意识上传，它更像是远程的意识控制吧，这样一种形式去远程的控制在美国繁华都市的一个机器人的身体。然后这具身体它会从事一些高危工作，比如说在工地上然后建这种非常高的大楼，然后用这些机器人身上的这种锋利的刀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器械来去完成这种建筑工人的工作。但同时呢，这个工人他真正的身体他还是站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这样一个地理的位置，相当于是完成了一种对你的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一种不在场剥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补充的例子。
好，我就是对大概也想讨论一下大家刚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一个也是之前提到的，刚刚汉娜说的那本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就是普通人的直觉，就是曾经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不是一个人，还是说你会有很强的这不是你的感觉。就是对此我印象中有这样一个实验，是就是问大家那个，比如说你的记忆消失了，你认为你是不是还是你？另外一种是你的人格改变了，你是不是还是你？这个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那个被试，就是就完全不一样。比如说 你自己的记忆消失了，你会认为这已经不是你了，但是你的家人和朋友会觉得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你。但是如果你的人格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比如你曾经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现在变得非常暴躁，你会觉得你还是同一个人，但这时候你的家人和朋友就会觉得你不再是同一个人了。所以这个人格同一性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涉及到视角的问题。然后另一点就是王秋老师刚刚提到的帕菲特的那个，对，帕菲特的那个理论，其实我觉得很多就是他未必是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觉的，虽然他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细的论证，然后但是我想说，就是和他那个结构类似的一些其他的论证，包括像特修斯之船那种，就是人体它的每一个细胞可能每过那么几年它就会变成就是进行全盘的改变，然后像你的那个记忆之类的，你记忆的存储实际上很多它都是一个重构的过程，你本来在工作记忆当中的东西经过海马体以后变成了长期记忆，然后但是那些长期记忆它很多时候是被压缩的，比如说本来是情景记忆，后面压缩着压缩着就变成了叙事性的记忆，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曾经的一些记忆就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会变得比较模糊，或者说比较不像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因为它实际上那个信息已经被压缩掉了，然后这些带来的就是说你似乎在变，一点一点的变得不是你，但是你似乎又说不清楚从哪个节点上你就和上一刻变得不是一个人了。这实际上和那个我印象中和逻辑学当中的一个悖论，就是谷堆悖论，它有非常类似的结构，就是说比如说一粒谷子它不成谷子，如果一粒谷子不是谷子，那么再加一粒它也不是谷堆，不是一粒谷子不成谷堆，那么再加一粒它也不成谷堆，那么如果 N 粒谷子都不成谷堆，那么 N 加一粒它也不是谷堆，这样说来的话，那似乎就是无数粒谷子它都不是谷堆，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似乎就是能看到这样一个堆在那边，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一颗谷子之前不是堆，它之后就是堆了。那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迁移到就是我们人格同一性的问题上来说，也就是在什么时刻前一个那个时刻你还是你，但是下一个时刻你就不是你了，这似乎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问题。然后针对谷堆悖论，逻辑学家其实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比如说他们会说使用那种 fuzzy logic 或者至少是 many values logic 的想法来 crack 这个 problem， 就比如说你不能把那个是或者不是这样一种二元的逻辑结构引入这样一个问题当中，你可以引入一种比较多元的逻辑结构，就比如说现在的一粒谷子是1%的谷堆，两粒谷子是1.1%的谷堆，这样子2%的谷堆，这个数值很不精确，但总之 idea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小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可能是可能小时候的你是只是怎么说和现在的你只有那么多少的可怜的相似度，它不是完全的你，但也不是完全的不是你，只是一定程度的是你，但这样大家的直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个体差异性，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像帕菲特这样的人就会觉得差那么多，那个时候的我已经现在不是我了，于是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现在的什么财产分给更需要的人之类的，就这样的一种，但是其他的人可能他所分配的这样的一种比例就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小时候的我是99%的我，然后每过一年的我都是99.1%的我，99.2%的我，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直观的不同，所以会产生最后的结论的不同，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想法。对，我觉得时间不早，我大概就说到这里吧，我不能再废话了。
OK， 就是我在想啊，就这个问题的话，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呢它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你究竟是从内在的标准来看，一个第一人称标准来看，第三人称标准来看。那么即使从第一人称标准来看的话，刚才你也提到我们的记忆呢很多时候是被建构的。我对于我小时候5岁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很多时候是我父母反复跟我讲的时候，我再去把它编织出来，并且呢深信不疑认为这就是我当时 这个亲身的经历。我们知道那个有个很著名的心理学的那个 case， 就是911的时候你在干嘛，很多人说我在干嘛，信誓旦旦，但最后其实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我们总会被这样一个自己自我建构或者他人给我们建构的一些场景所误导，所以哪怕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么第一人称的这样的标准它似乎也是一种被建构和扭曲的。它这样的话就可以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一个回答，它会有第一人称向第三人称的一个融合。因为毕竟你是谁，不光光是你认为你是谁，而且需要有一个，对吧，我们从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还需要一个社会的政治的这种外在化的一个维度，去要由人家来告诉你你是谁，或者人家来认为你是谁，这种认同感啊，这种建构方式是也是很至关重要的。对，但我们同样也会说，一个人他可能会扪心自问，我还是我自己吗？那这样的扪心自问，很多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反而是你的家人朋友和你亲密的爱人会说你变了，我们才会觉得哦，我变了，我已经跟我原来那种不忘初心的那样的一个少年不一样了，等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说放在一个mind uploading 的问题 case 上面来讲的话，很多时候对，就确实会，我们会觉得你这样的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如果你是一个自然人的话，那么你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有个 expectation， 有个 hope， 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环境都会对你有这么一个期许。但是如果说你做了一个很极端的改变，你变成了赛博格，甚至你活在了云端的话，这样的一种改变，哪怕你有第一人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能够 hold 得住，其他人也觉得这不是一回事情。
这也就是跟后面的这一种我们对赛博格的一种接受，还有他赛博格他本身的一种社会认知上面的一个改变，也是有很强烈的这个相关的性。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关于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它很多时候也要依赖于，就像刚刚冰叔和王秋老师说的，就是它可能会依赖于一个第三人称的那种看法，就是社会对你的接受程度，对赛博格的接受程度，对意识上传的你的接受程度。然后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激进的想法，然后是这个样子的，就关于不忘初心这个问题，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虚构的东西。就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推远，退回到最古代最原始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果你真的按照不忘初心这样一种说法来讲的话，那么人类或者说一切生命体的初心其实就应该是保存信息，尽可能的延长生命，或者说是繁衍后代。那么其他一切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情感，比如说意识，它实际上都是帮助你的生命那个进行复制或者说保存的这样一种手段而已。但是我们现在会认为这些东西是更加重要的，而不是那些东西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会认为，比如说一个科学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未婚，成日投身科学事业，结果那年纪轻轻就猝死了，他这样的一种行为是不符合那样一种原始的判断的，因为他既没有尽可能的保存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尽可能的繁衍后代，就是所以他实际上和那个就是原本意义上的那种意味上的他，可能就是和原始的那种标准来说，已经他已经不满足那样一种标准了。那么我是在想，就是如果能够进入后人类的这样一种赛博格的社会，且不论意识上传能不能实现，那么那个时候人的评价标准包括认同标准可能都会发生那种激烈的巨变，导致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就未必适用。所以我是持着这样一种比较 flexible 并且比较 skeptical 的观点的。然后对这种时候我就要引用尼采来说，人类是一根悬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索，是那种未完成而应当被超越的。然后人们要改造生命，以后生命应该书写自身。对，大概就是我的想法。
然后我想，对，就是我这里面就是又引出另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对于比如说在今天就讲这个机器人或者说人工智能它是否拥有自我的问题，对吧？它有一定的关系，就是 我们会觉得这个毕竟人格统一性的问题涉及到自我，但是我们会说这个自我从何而来呢？或者说你这样的一个赛博格也好，或者是一个机器人也好，它是否拥有自我这个问题，它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话题可以去发掘。刚才我们讲到了说人格统一性它需要一种外在的认同和建构，同样在我看来自我意识这个事情它恰恰也是需要一种外在化的第三人称的一个认同和建构才能出来的。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真的认同人类的 mind 是一个具身的，是一个 inactive embedded 的，是一个甚至是延展的话，那么外部做你个体之外的身体之外的那些其他的那些拥有意识的那些存在者，对你的 mind 来说，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事情可以在有一部美剧里面得到很好的体现，就是西部世界。我相信很多人看过，我自己是看了第一季，然后呢我觉得西部世界在第一季里面它至少有个讲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我意识，对吧？因为你西部世界场景设定中那些接待员的那些机器人，它其实是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在各个方面跟人类表现没有任何差别，你肉身是真假难辨的然后你知觉认知功能语言和行动能力也是真假难辨的，而且甚至有一些可调度的那些现象意识和感受性，比如说对痛苦啊梦的体验，那些接待员他也有。就是说你根据英美哲学我们这些主流的看法，那这些东西都是产生自我意识的原材料，但问题是这一切都没办法阻止这些接待员仅仅只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初始命运。那为什么呢？其中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说这些接待员他们的这个 mind 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真实的人类手里面，他们其实可以拔掉那个插头，他们就 OK 了，就挂掉了，对吧？然后第二点是很关键，就是说在人的眼里面，这个接待员他是被制造出来有确切的用途的，比如说游乐园里面供人取乐等等所以说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的自我意识，接待员自我意识出入这个端倪，但是人类不承认这些接待员和我们一样是有着同等地位的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那因此这样的话，人类不承认他们拥有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意识，接待员的自我意识就没能够发展出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出来而且这个机器人的标签就像魔咒一样，把他们的这个自我意识封存在一个觉醒的迷宫里面。就这个想法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有些想法非常贴切，就是说黑格尔对那个自我理解就是说，你要拥有自我意识出现的话，你需要拥有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出现。就好比说你要看到自己，你需要照镜子，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话，你就需要另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来确认和承认自己。所以说在整个这个剧里面就是它里面有个有一个人叫做阿诺德，他要求这个他是这个乐园的创始人之一，他要求关闭乐园，是因为他预见到一旦拥有自我意识的这个游客闯入到这个乐园之中，跟这些接待员发生很复杂的互动，那么这些接待员这些机器人他们潜在的自我意识迟早会被唤醒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些接待员来说，对于这些机器人来说，他一旦唤醒之后他拥有了自我意识，这样的话他们那就意味着真正的受难了，就是说他们也威胁到人类，他会觉醒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你当然不应该让他们唤醒，继续让他们保持一种自我意识的这个出入端倪的那个状态不要这个萌发出一个完整的一个自我意识状态。所以说我想讲的是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AI 也好，一个机器人也好当我们去谈论他们这些东西，这些 AI 或者机器人是不是拥有自我意识的问题的时候，它一定是需要有人类跟他们进行互动和进行传示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仅仅靠他们自身或者他们自身之间的内在的联网，我觉得是也是搞出来的对。但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如果说一种很深度化的人机合体成为赛博格的话，它里面究竟谁来主导，对吧？如果说那个我装上了电子装备，那个电子装备它也有具有一定的控制权，那这个时候谁来进行这个谁是 agent， 是自然人的那个 大脑呢，还是说那些芯片啊，以及我们是不是说它其实是两个 agent， 那他们之间如何协调，它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对，我觉得王成老师刚刚说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关于在一个共生的人和机当中，谁才是 agent， 然后哪一个东西是那个附属物。然后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想到的还是从把时间线拉远推到最过去的时间来讲，就是可能从过去的角度而言，那个因为像那个意识包括说理性，它相对动物来说，相对动物性的那种边缘系统来说，它都是后进的，所以那种原初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混沌的原始本能和原始的情感，之后才出现了那个像柏拉图意味上的那个驾车的车夫，所以那个是后来的，相当于如果你把新的大脑皮层，那个把新的理性啊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寄生物，就是相对于原初的那一种动物性的东西来说，它是之后夺取了那动物性的那个层面的主导权，然后它自成一派，使得我们现在觉得那个东西是重要的。那之后我们人和赛博格合为一体了之后，它说不定也会夺取它的主导权，但是我们现在似乎听起来是比较可怕的事情，但是到那个时候，那种新的合成物可能就这不一定这么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才是自然的，这才是常态，这才是应该被提倡的。这就是我大概的脑洞，就这样补充两句。
对，确实如此。就好像我们今天觉得一个不带智能手机的人，他连健康码都没有，他上不了公交车，他出不了门，是吧？那我们觉得这是不正常。
嗯，对对，嗯。那我们这一期的整一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漫长了。然后我想就是做一个比较粗糙的一个总结吧。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在讨论人的本质的时候，老师也是反复的提到这个。人的理性的这个维度，它其实在我的这个思考里面，它理性它是自我利益的一个保存，然后我们的这个人他在树上面看到人在那个陆地上，然后看见树上有一颗苹果，或者是说你在就是人从那个树上面下来，从猩猩变成人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原始本能的一个欲望，它在驱使我们去实现自己的一个想要的这个欲望和这个利益，然后它我们的这一个理性它不断的就是跟这个社会整一个的这个环境的改变，这个自然环境的改变不断的得到外化，然后最后慢慢的在独立形成一个好像可以操控人的一个技术力量，然后我们感觉到人被异化，或者是说感觉到了这一种技术力量对我们的这种威胁和恐惧了以后呢，我们和这个技术力量之间，我们可能要跟未来的出现的这种赛博格之间，我们要怎样的去做一个连接和一个承认，然后最后去达到一个非常也不说乌托邦吧，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赛博格的一个社会。然后这也是我们整一期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分成两期，然后去讲这样一个话题，然后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主题啊，然后这就是本期的神经漫游的内容。
非常感谢王秋老师的时间，非常感谢银竹的时间，非常感谢冰叔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播客就到这儿了，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
再见。
您刚刚收听的是神经现实旗下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漫游意在漫游神经与认知科学之领域，揭示认知表象与内里之趣味，由此连接业余与大众之智慧。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第一时间听到节目并得到完整资料的最佳方法。搜索神经漫游，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哔哩哔哩、荔枝 FM 和 Spotify 等平台找到我们。